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华尔街日报》昨天有个独家的报道哈，他们呢说目前的这个以巴冲突的发展，还有在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的平民，包括妇女儿童大量的这个伤亡，这一切都是在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他最初的这个计划当中啊，也就是说他在策划10月7号袭击以色列的时候呢，就已经预料到事后的发展大概会是这样的情况的，因为他认为只有鲜血和死亡才能够让全世界的焦点呢注意到这个巴勒斯坦人的命运和现状啊，所以呢他现在就要用这个生命和鲜血呢来让全球关注他们的情况。那从这一点来讲呢，他的策略似乎是成功了。
昨天《华尔街日报》这个独家的报道呢，主要就是他们拿到了这一位叫做辛瓦尔，就是哈马斯头目的很多的内部的通讯资料，他写给他自己下面的人的，他写给停火谈判的协调人的，他写给什么埃及啊，或者是卡塔尔啊等等，就是写给这些人呢他的一些信件以及这个人的生平。所以呢我们在讲这一个报道的内容的时候，先要告诉大家呢，因为这个报道是他辛瓦尔这个人的成长的过程，他的理念的形成和他的这个信件，就难免会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好像站在他的那个立场上了，对吧？其实不是。其实《华尔街日报》这个独家的报道，因为他这个媒体都是抢一个先嘛，他签出来以后，其他媒体就跟着转载了，很多的内容也都转载出来了。所以先提醒大家，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讲辛瓦尔的成长历程和他写的这些信件呢，会让一些人听起来好像是站在他那个角度讲这些话，不是。我们只是告诉大家他说了些什么。那么刚才呢讲到的就是重点，因为十月七号的恐怖袭击让以色列那边不管是伤亡还是人质，差不多1200多人，加上人质差不多不到1500人吧，这么一个情况。可是截止到今天呢，啊，巴勒斯坦人37000-8000人了。
对，
那么就最近刚刚解救的那四个人质，换来的是300个人死亡。在解救这四个人质的时候，300多个。
巴勒斯坦人
死亡，其中有妇女儿童。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和计算呢？于是有人就说了，这天底下怎么有这么傻的人呢？我杀你1000，你杀我4万，对不对？而且我明明知道我打不过你，我既没有飞机，也没有导弹，有一些比较初级的这种导弹吧，
火箭弹，
我打不过你，我非要以卵击石呢？哦，从《华尔街日报》这个独家的报道我们看出来，原来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内。他的最后的这个通信，辛瓦尔是说，现在以色列一步一步的按照我的安排，用我们自己的话就是说，他那个算盘是我拨着的。你看着他一会儿进军这儿，一会儿打那儿，全都是我的计划。他一步一步的进入到了我的安排当中，那怎么一个安排？咱们看一看。
对，那我们先从这个辛瓦尔他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成长的，所以呢才有了他自己的这个价值观啊。首先呢，他今年大概60多岁吧。那么在1967年的战争呢，是他第一次体验到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这个严重的暴力冲突以及双方之间的不可调和啊。这个当时他很小啊，只有差不多5岁。对，那个短暂的战斗呢，67年那个五日战争啊，等于是改变了中东的这个整个的秩序和格局。你比如说在这个五日战争之后，以色列从叙利亚手中得到了格兰高地，从约旦手中拿到了这个约旦河西岸，并且呢还从埃及手中得到了西奈半岛， 同时也拿到了这个加沙地带哈，所以呢，辛瓦尔就是在联合国所管理的一个难民营里边出生和长大的，所以呢，他在从小的时候大概就知道战争是什么个情况，以及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之间的这个仇恨，或者是双方之间的这个暴力的这种关系哈。那么在2004年的时候，他曾经在以色列的监狱里头出版了一本小说啊，这本小说其实就是根据他的经历啊，成长童年的生活的经历呢写的一本小说啊。那个里头呢就曾经写一个父亲在这个就是五日战争期间，在自己后院里边挖了一个地洞，然后把全家人不住的房子里头，因为轰炸了，可能全家人的安全没有保障嘛，所以大家都躲在那个地洞里头去哈。有一次他冒头掀开地洞口想出来，结果被他妈骂了一顿，说你不知道外面是发生什么吗？战争是多么可怕等等啊。所以呢，他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长大的。后来当然他就变成了一个相当激进的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就是对以色列抱有非常强烈的仇恨情绪的，到至今为止他都认为说以色列是没有，就是说这个国家是不应该存在的这样的一个信念的哈。所以呢，他对以色列方面采取的这个手段基本上就是也是叫做以牙还牙，用鲜血来这个驱逐以色列这样的一个理念，
所以就开始了他的杀人的历程啊，就开始进行各种各样的恐怖行动，然后后来被以色列抓获。他在以色列的监狱里面一共待了22年。如果没有一个以色列的士兵被巴勒斯坦人抓住作为人质的话呢，那他可能这辈子就死在那监狱里，就是说他被放出来的可能性是零。但是就是因为2011年的那一次交换人质，就是一名以色列士兵被巴勒斯坦人抓住，被哈马斯的军人抓住，然后这个时候要求换，我记得换了1000多个，好像
换了1000多个，他是其中之一，
他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巴勒斯坦这帮提出来，你不放希马尔，其他那1000多我不管啊，我要这人，你不放这个人，你再放的人再多我也不换，我就要这个士兵，要换这个人。这就说明那个哈马斯这些人他心里知道这个人多么的重要。这个人呢就是希马尔呢，他早年刚才讲的是怀着仇恨长大，后来就加入到那个哈马斯的亚辛嘛，创办人哈马斯的创办人亚辛就加入他的这个整个的一个集团当中去。但是必须得知道他不是一个人，他这个辛瓦尔代表的是不知道几代怀着仇恨长大的巴勒斯坦人。
对，
他们怀着对以色列的深仇大恨，不可调和的这样的仇恨就是长大了，他们有童年的记忆，有看到身边的人被打死的等等这种记忆。于是呢，他在加入到哈马斯里头，他成长很快。当然最终他当了哈马斯的，是2017年吧，当了哈马斯的领导人。他就一直有这样一个理念，就是我们巴勒斯坦人怎么能够引起国际的关注，有一个办法，后来变成他一句名言，叫 No blood, no news。 这个是一个名言，就是我不流血国际社会就不会报道我，怎么我才能流血？我去杀他，我杀了他的人不就得报复吗？他一报复我就流血了，而且我流的血都是平民的血，因为我这些哈马斯的人混在平民里头嘛，对不对？你杀我的人肉盾牌，那我的老百姓就会流血，我的老百姓一流血，国际社会就是抗议，马上就上了头条。那么美国的大学生没有抗议吗？对不对？联合国现在没有出面吗？内塔尼亚胡没有被国际法庭审为罪犯吗？战犯吗？等等所有的这些。那么按照这个逻辑推呢，看来他的这个战略部署是达到了这个目的。那么稍等会儿再看看这个事情可能还没这么简单。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华尔街日报的一家独家的报道哈，因为他们的这个记者呢还是能量挺大的，获得了不少的第一手的资料哈，尤其是哈马斯的这个武装领导人啊。他哈马斯的这个组织他非常有意思啊，他有一个政治领袖， 有一个军事领袖，这个我们所说的辛瓦尔呢是军事方面的武装方面的领袖，政治方面的领袖呢是另外一个人啊。这个你看政治方面的这个领袖
叫哈尼耶，
哎，哈尼耶他是4月11号在那个以色列的一次空袭当中呢，他三个儿子全部被炸死，三个成年的儿子全部被炸死。然后这时候呢，辛瓦尔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就给他的这个政治领导人写了一个短信啊，就说你的儿子之死，还有巴勒斯坦平民的死亡，给我们的这个武装斗争啊，这个血液注入了活力啊，在这个血液当中注入了活力，他们的血液给我们增加了活力，使我们更有这个，恨不得是更有荣耀了哈，让我们更加这个，就是更得到国际社会的这个关注吧，啊，就是说用他们的死亡来得到社会的关注。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他在接受意大利的一个记者采访的时候，他就曾经说过啊，他就是说，对那个内塔尼亚胡来说，胜利比失败更加糟糕，也就是说，他想把内塔尼亚胡架到火上去烤啊。那么现在呢，看来他是一步一步的朝这个目标呢在迈进呢。
什么目标呢？他的策划就是根据他私人的这些内部啊流露出来的信件是这样的，是说我叫做带引号的引狼入室，你要进攻加沙是吧，来进来，现在打到拉法了，对，进来，我把这200来万人全交给你，我看你怎么办。他是采取的这个策略，而且呢叫做用流血换头条和换仇恨。怎么换呢？我先去杀你，我杀肯定是无辜的人啊，那些什么看医院或者，我承认我这是恐怖行动，因为我不进行这个恐怖行动，你不流血怎么能让我流血呢？当我流血以后，哦，全世界才关注这个事儿，这是第一步。第二就是你就进来了，你进来以后我就节节败退，我藏起来或者怎么样，我就让你进到整个的加沙这个地方，我看你最终的办法怎么办。结果呢，一步一步走到什么程度呢？现在从美国到联合国到中东什么埃及啊什么卡塔尔这些国家在中间调和的都要说停火停火，
嗯，
他希望的是不停火，我就这么揪着你，我看你能够在这个地方待多久。所以这就是现在是他们在拖着呢，他现在不停火，其实以色列要杀他已经想尽了所有的办法，到还没杀到啊，但我觉得有一天可能会把他给杀了或者暗杀。
他绝对是在暗杀名单当中的
第一个，排第一了，
排名第一的，
排第一的这么一个人啊。
对，
而他不被杀死也是个问题。就是你看你以色列，你说我消灭哈马斯、恰马斯，我这一天到晚在这发表声明，你有本事你来杀我呀？他是又采取这么一个姿态，所以他的最终目的是。不行了吧，你弄不了了吧，我这儿又是饿死的又是炸死的，联合国也弄不了，美国搭了一个什么码头也退不得，也救不了，不行了吧，你得撤了吧，哎，还不行，你撤还不行，我得跟你，这时候我跟你谈了永久撤军，
对，
永远不用回来，然后我这儿完全变成一个自治政府，下一步迈向巴勒斯坦国。
对，他大概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呢，所以呢他就把自己的这个比如说平民的死亡啊，妇女儿童的死亡啊，比作是当年的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啊，因为在阿尔及利亚
打法国人，
对，这个要打法国人，要摆脱法国人的这个殖民统治的时候，牺牲了，他说是牺牲了几十万人的生命啊，最后才换来自己的这个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所以他说我们要想成立巴勒斯坦国，恐怕也要叫做抛头颅洒热血啊，必须要用这个，因为打不过嘛，没办法。只好用这种办法呢，看看能不能够唤起国际社会的同情支持，然后最终呢，建立一个这个巴勒斯坦国。
这个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其实他这个内部也有问题，因为在西岸呢有个就是叫做巴勒斯坦权威
自治政府，
自治政府有这么一个东西。
对，
那个他当年为了在西岸，为了在加沙这个地方获得领导权，跟那个自治政府还大战呢。
对，没错。
所以
爆发暴力战争了。
对，就是说他自己就是巴勒斯坦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矛盾，所以他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遇到的困境是，当他跟以色列打起来的时候，当以色列进军的时候，他 这个算盘当中有一个账没算清楚，没有让它实现，就是伊朗和什么珍珠党啊、海斯伯拉呀、啊，就这些的介入，他是希望靠着这个发动战争啊，把它搞得更大。
对，
那你想，如果是伊朗出兵了，或者什么周边的这些珍珠党什么之类都跟着一起跑，导弹什么到时候的飞在天上，死的人更多，死了几万人、几十万人或者什么之类的，那这个事儿就这样，就真是应了那句话，叫做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了。
嗯，
你必须得给我乱到这个程度，那么国际社会才会出来干预。但是这一步呢，他没想到是伊朗往回缩了，
对，
珍珠党扔了几颗导弹，反正也没怎么看到。
其实他跟伊朗谈的时候，他希望伊朗绑到他的这个战车里边，然后拖进来啊。但是伊朗方面就跟他明确说了，说我们支持你，但是呢，我们不会介入到你们的战争当中去啊。所以呢，这个让他稍微有点失望啊，因为原来他的算盘当中，他的这个整盘的棋当中呢，伊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棋子，但是这个棋子没有入局啊，这个棋子没有进来，这个呢就使得他的这算盘呢至少有一部分是打